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独导诗篇之二十三。
诗篇第五十篇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从全美的锡安中，神已经发光了。我们的神要来，绝不闭口，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，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。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民，说：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。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。我的民哪，你们当听我的话。以色列啊，我要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是你的神。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山羊的血呢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献祭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但神对恶人说：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。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。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忏悔你亲母的儿子。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恰和你一样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你们忘记神的，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
诗篇四十二篇到四十九篇呢，为可拉后裔的诗集，而五十一篇到六十五篇呢，为大卫的诗篇。本篇呢，为两个诗集连接起来。可拉后裔的诗篇呢，提出一个崇高的锡安神学，体现耶和华在锡安成为以色列的保障，而大卫呢，就是把会幕和约柜带到锡安的人。他的生平际遇也体现了一个与耶和华立约之人的生命写照。本篇诗篇的焦点正正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基础，耶和华的要求。全篇诗篇呢，以一个诉讼的形式进行着，由耶和华向以色列他的立约之民提出申诉。第一到第四节当中呢，上帝传召天地为证人；第五到第六节呢，上帝传召以色列；七到十五节呢，是耶和华就献祭之事对以色列的第一个指控；十六到二十三节是记载耶和华就人的行为对以色列的第二个指控。我们会把焦点呢放在这两个指控之上。所有的宗教都有礼仪，而祭礼 是以色列信仰的一个行为核心，涵盖了以色列全年的生活节奏，作息、节期、个人的事由等等，也主导了以色列人理解如何接近耶和华。所谓的香火鼎盛，献祭之事在耶路撒冷圣殿没有一天停顿过，但是惯常的宗教行为呢，由于缺乏反省，就会有失去意义的一个危险。以色列的献祭就是一个例子。耶和华提出的第一个质询，就是以色列对祭礼的扭曲。在现实里头，祭祀是维持圣殿运作和祭司生活的一个必须元素，但耶和华告诉以色列，他根本不需要所献上的祭物，更不能容忍以色列以祭物作为与耶和华交换的工具。相反的，耶和华要的是以色列的感谢和还愿，意思是献祭是以色列回应耶和华为他所成就的事情的举动，动机呢是感恩而不是收买。以色列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必须认真的偿还，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。以色列呢有很长久的批判传统，指出以色列人在祭祀行为和动机上的偏差，甚至呢也指出祭祀的不当之处。但是诗篇五十篇所针对的问题呢，不单是礼仪上的，也是律法上的。耶和华控告以色列的心口不一，虽然传颂和教导上帝的律法，但是行为上却倒行逆施，不把诫命放在眼里。上帝特别指出偷盗、奸淫、说谎等行为，分别侵犯了十诫的第八诫、第七诫和第九诫。耶和华对以色列要求的是什么呢？除了把他当作以色列的神之外，上帝用了六个命令式语气的动词呢，指出他对以色列的要求：聚、听、献、还、求和思。这六个动作基本上呢，涵盖了以色列的所有敬拜行为，是上帝在他和以色列的盟约关系里的基本要求。时至今日，这六个动词所代表的行动，仍然是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约的人的敬拜上帝的一个基本行为。我们今天再没有献祭，取而代之的是嘴唇和感恩的祭，但是仍然有敬拜的礼仪，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礼仪背后的意义和上帝的要求。为守礼仪而守礼仪，礼仪无可避免的会变成堆砌和无用。礼仪之强呢，在于为参与的人成为箭头，指向圣洁的永生神。但即使如此，最神圣庄严的礼仪也只不过是影儿和表征而已，因为最美的敬拜、最美的祭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摆上的，他也因此成为我们敬拜上帝的榜样。我们祷告，求上帝给我听命的耳朵、顺服的心和感恩的灵，在行善和捐书的事上讨你喜悦。阿们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林成。